我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里，存着感恩的心，因为知道你与我们同在，而且你的圣灵很乐意在我们心中运行，在我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愿意启示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的恩典，也求你先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带着清心来到你面前来朝见你。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什么？我们上两次的课程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我们要有戴上神给我们的眼镜啊，能够有永恒的眼光来看见一些事物啊。那我提到有四个方面，应该还有很多方面了，但是四个方面要聚焦来认识啊，来看见。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聚焦来认识神，把神看清楚了，明白，不仅是明白，就是看见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二方面就是要把人看清楚了，这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就是人心里面的扭曲跟人心里面的痛苦，我们都要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清楚了，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怜悯人，而且知道怎么样去做智慧的防备啊，因为人心险恶。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聚焦看见神所造的万物。我特别提到说我很喜欢看云啊，有两个方面，就是一方面是怎么样，云变幻莫测啊，可是在云端之上之外的上帝永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在观看神所造的万物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些启示，来让我们透过神所造的能够看见他自己的属性啊。我说看云还有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在天上哈，天空有可能有那个晴空万里的时候啊，没有云的时候，也有乌云满布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不管天空怎么样的变幻，神掌权。有时候我们的日子晴空万里，很顺利，很蒙恩啊，可是在乌云满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觉得神有恩典，好像神在惩罚我们，或是我给我们一些我们不喜欢的患难。但是呢，当我们好好的去仰望天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实上神掌权，不管是怎么样的变幻莫测，或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呢，神都是掌权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不但有平安，而且有很深重的安全感，知道爱我们的主他掌权。第四方面也是我今天要重复来帮助大家更多的去深刻的去认识的，就是我们要，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聚焦，属灵的聚焦，就是要看见永恒。 人常常看见现实，而不容易看见永恒啊。我举了传道书的那一句话哈，因为永恒是存在我们心里的。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里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那个另外一个版本是永远 eternity 哈，不是 everlasting， 是 eternity，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也就是我们的人生虽然活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时空当中，我们的心却能够很知道我们是为永恒而被造的。我们人会创造出很多永恒的字眼， forever lasting 这种的字眼就是一个明证，也就是我们会想到死后会到哪里去，我们会想到不会是人一死就白了了。我们虽然知道人生有限，但是却一直的会想到要拥有永远存在的那个东西，虽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并不会因为已经得到了短暂的一切就心满意足了。神把这些心思呢，存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短暂的人生绝对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这一生近前的生命生活，是永恒生命的演练舞台 rehearsal。我们有正式上演的那一幕，我们都在演练学习生命的美好，生命的完美，一直朝向这样子的标杆去走。神常常给我们环境跟机会，让我们不断的演练，而且在演练的时候一定有错误产生，对不对？我们去听音乐会，或是去看歌剧，或是去演唱会，我们都知道他们之前有很多很多的演练 rehearsal 的时间。那他们在 rehearsal 没有观众的情况之下，他们犯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不用把错误，就是今生的错误，在这个演练的舞台上面，今生的错误看得太严重了。我们也不要太惊讶人生有很多的失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会把错误不予理会，不加改正。错误是给我们机会能够去改正，不然的话等到真正上台演出的时候还错误百出，那么就来不及修正了。所以我们在永生里面如果还错误百出，我们会很难堪，会很丢脸，会很后悔。耶稣形容，用四个字来形容我们那时候的状况，就是哀哭切齿，后悔不已。同样的，在演练的时候有成功的表现，你在演练的时候哇，表演得很好，也没有出错，我们也不要太得意啊，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今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很成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得意，不要把今生误成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在追求，就是不要将成功误当成一生的目标在追求。所以总言而之呢， 今生的苦练，我们都在练习，我们都在真的是努力的拼命的练习，练习学习生命的完美。今生的苦练都会有功效的，你付出多少的努力。有人常常讲说天才啊大概不用有努力，我就记得那个叫是什么，那个科学家叫什么，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那个爱因斯坦 that's right， 他就说有人说他是天才，他说其实我是七分的努力，三分也许有天赋了，但是还是有苦练，在今生很努力的去苦练，所以今生的苦练都会有功效。我在从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要努力的用功读书，以后才可以，她没有说要嫁好人，她是说可以在工作上面能够有一些的选择。所以今生的苦练都会有功效，可是今生的失误都是有益处。而今生的成就不是目标，而是有给我们成就，给我们一个影子，一个 sign， 就是我们要有长远永恒的目的存在，为的是让我们在永恒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有时候我们偷偷的偷取神的荣耀，我们很成功的时候，我们有成就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很不错啊，我很天才，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要将所有的一切的成功成就都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今天想在开始的时候我要特别的强调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最后一项的聚焦。为什么呢？从21章我们已经查考到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了，今天要进入到21章。21章从21章一直到25、26章，一直到后面了，即使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都在他的整个的教训里面，这些篇章的教训里面，主着重在启示末世，就是将来的事。主启示末世是要叫我们有智慧来面对末世，而且明白末世。明白末世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明白在今生的演练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做一个仆人，服侍主，服侍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看清楚了末世要来的时候，神的审判不是说你有多少的成就，而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是不是神的仆人。这个很难，我们都很想做主人，我们都很想做 masters， 谁会想做仆人呢？好像被踩在地上或是很卑微的，但是事实上我们 神最看重的。如果我们真认识末世跟永恒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最看重的我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服侍神，服侍人，做神的仆人。这是第一点，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我们有可能做好仆人吗？我们没有办法做好仆人。那有些人就说，那我们就学主的样式，主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他是仆人。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的描述主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忙碌的一个仆人，常常在那边帮助人，在医治人。但是我觉得从21章之后我们要看到的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不是我们的榜样，而是他是我们的两个关系。一个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办法做好仆人，即使再怎么样子呢，我们的心思常常是扭曲的，除非主来拯救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是有主的生命，那样子的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主的样式。主不是给我们榜样去学他的样子，而是给我们生命去活出来他的样子，这个非常的不一样。猴子可以学人的样子，有时候还学得很像，但是猴子永远没有我们人的生命，他在学得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发挥人的生命的潜能。所以基督徒呢，如果只是在学主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也许学得很像，但是永远不是一个真基督徒。我们可能是好基督徒，但是绝对不是真基督徒，因为真基督徒一定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主对我们来说是救主，另外一个面向，主对我们来说是君王。 He is the king and we treat him, we supposed to treat him, or we should to treat him as a king. 我们要把他当王来看待，或是来尊重。我们想象一下哈，我们对王，如果这里有一个英国是很知道什么叫做王，虽然那个王是好像有点挂名，但是他还是王啊，他还是要加冕，还是要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在英国国会开始的时候，经过选举要开始，其实不只是选举完之后，在每一年他们国会开始的，不是开会嘛，开始的时候都要有国王的一个叫做什么，就是 stamp, 就是要盖章，就是要他们国会的会员要到那个西敏寺去哈。Westminster 去，然后呢女王或是国王就到那里去来念那个宰相给他的那个所有我这一年度我要做的什么样的事情，那国王就颁布他的那个 不是陈情书，是叫什么 anyway 他的整个的那个 policy 就要由国王来公布，而不是由宰相来公布。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把主耶稣把神当成一位我们的君王的时候，有四个动作是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必须要做的，如果我们真把他当成王的话。特别是在21节哈，不是21章，马太福音21章，我们来看一下哈。我先不念哈，因为这一段很熟，就是主骑着一个驴驹哈，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特别看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骑着驴驹子有点 paradoxical 啊，很有点矛盾，一个王怎么会骑个小驴驹呢？ anyway 先讲，如果我们真的把神把主耶稣当成君王的时候，我们有四个动作是需要去做到的。一个就是服从，顺从， obey whatever he says， 他说什么你就要顺从。就像我们古代说遵旨，对不对？他说什么你就要顺从。可是常常我们基督徒是很不顺服的，我们觉得神爱我们啊，他不会这样子要求我吧。神常常给我们的要求有时候是要我们去牺牲的。如果你的奉献你的服事不是一个牺牲，只是反正我多余嘛，我可以这样子去付出的话，那在神看来不是真正的顺服。神常常给我们好像看起来很艰难，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来帮助我们顺服。我们原本不太能够顺服，但是有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顺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新约后面，希伯来书晓不晓得在哪里？我们先来看5章哈，我不晓得你们的圣经是几页，我的是316页啊，242 OK。我们来看希伯来书5章，我们8节跟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们发现不是永远帮助的根源，而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他会救我们，在学习当中会有苦难，但是好像我们人很贱啊，只有借着苦难才会学会顺服。可是这里很奇妙的讲到主耶稣，他也要因着受苦来学会。我很难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领受哈他所说的。然后我们回来再看2章，希伯来书2章啊，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 为 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什么？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受苦不但学会顺从，而且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目标伟不伟大？而且非常的切实。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怎么可能，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顺从的时候，就有可能像主耶稣一样，也像马太福音第六章后面讲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它不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应许，我们可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把主耶稣真的当成一位君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会顺从他；第二个，我们会 submit， 我们会交托 whatever， accept whatever happens。所有的事情发生，不管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接受它，我会接受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很不容易，对不对？特别是苦难来的时候，不顺利来的时候，人家污蔑我们的时候， whatever happens， 我们可以接受吗？但是你如果知道主就是君王，他绝对不会随便的，没有目的的，没有旨意的，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些事情，一定有他的原因。那我们愿不愿意尊重他的主权的缘故，我们会接受凡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事情，不管是好事或者是恶事。第三方面，我们要 rely，我们要很乐意，甘心乐意的依靠他。特别在我们好像信不下去的时候，好像不太知道怎么样去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主，他是王，他有权柄，而且他有大能，在现阶段里面好像没有显出来他的能力，但是我们在那样的阶段里面，是不是还能够依靠他？我常常举耶利米书的那一段话，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啊。如果上过我课的时候，一定很清楚这一段经文，因为我常常提到他描写一个倚靠神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的圣经是904页，我不晓得你们的圣经几页啊？857页啊，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们来看七节跟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依靠
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暖到并不惧怕，叶子得以清水，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是
惧怕。这里好像讲的第一句话好像有点重复哈，依靠耶和华，然后说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其实不是重复， 是很有玄机的。我们倚靠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怎么样？我们倚靠耶和华的大能，我们倚靠耶和华的恩典，我们倚靠他能够给我们的，是不是？但是下面说，以耶和华为可靠的，即使神没有赐下恩典，没有赐下大能的时候，你还是以耶和华为可靠，你就信得过他。即使你没有尝到他的，好像感受不到他的爱，或是感受不到他的福分，但是你还是以他，因为他是主，他是神，他是王，所以以他为可靠的这个人怎么样？非常的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水旁，是有水在那边不断的流动，在河边扎根，他的根看不见的根，我们的根基，我们人生的那种没有被人家看见的那个根，是在河边扎得非常的深啊。所以炎热来到的时候呢，并不会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这种人生是不是很可羡慕啊？而且结果不止，不仅是消极上面不惧怕，没有挂虑，而且可以结出丰盛的圣灵的果子。所以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以耶和华为可靠，我们甘心乐意来倚靠神。第四方面，我们对神，对这位君王有所期待。 We expect whatever worthy of a king。 你对君王的期待是什么？掌权。我讲一个故事，我以前好像也提过，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他虽然很年轻啊，好像39岁就过世，可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版图就扩张得非常的大，可见他在所经过的路程都收刮了很多很多的财富，金银宝石哈。所以他非常的不是说有钱而已，就是很丰富。那有一天呢，他就心血来潮，他就要赏赐他的臣子啊，他的那个臣子 subjects， 然后就问臣子说，你们要什么？你们想要什么？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结果大家都不敢讲，因为怕这个讲得太那个的话，就 anyway， 每一个臣子说我们只要一点点啊，我是怎么？可是有一个臣子也不是说很不是宰相的，也一个小臣子，他就说，他就要求了很多很多那个亚历山大的财宝，然后那个宰相啊。就发现说，哎，这个人怎么那么大胆哈，敢要求那个？可是居然呢，那个亚历山大就真的给他了耶。然后他就问王说：“你怎么会这么大方就给他呢？”他就说：“因为这个臣子，第一，他知道我有东西。”我有很丰富的东西。第二，他知道我是一个很慷慨的人，所以他要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他。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看见呢？ 神是不是一个很丰富的上帝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口张开的太小的，因为我们觉得神看不见嘛，他真的有那么丰富吗？我可以求那么丰富的东西吗？我可以求那么宝贵的东西吗？其实神最宝贵的是什么？有一次门徒来请教耶稣，说教导我们祷告，对不对？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还是会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什么他的圣灵，圣灵是不是很丰富给你们？所以我们对神的看见，是不是看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包括他的爱在里面，他的爱非常的丰富，而且我自己的领受非常的细腻，和我们想不到的。我不是常常说吗，我们那个头发每天不知道掉多少根，他都数过了。哪有这样子一位全能的上帝会连我们的头发，每一个人的头发都要数过呢？而且他很清楚到底我们的头发剩下多少，我们的年日剩下多少，他要给我们的机会有多少。而且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非常慷慨的神，他不但丰富，而且一点都不小气。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查考二十章的时候讲到他一个，我们来看哈，马太福音二十章，因为是上学期的最后一堂我们看的，所以可能大家会忘记了。因为天国好像家主，他特别讲到家主清早去雇人，然后后来你们都知道，就是有的很早就雇到了，就进来做工了，也有的到最后都黄昏快剩一个钟头的时候他们才进来。结果他们在给工钱的时候呢，先给那个什么晚来的，然后先到的就觉得说哎，我们可能会多一点，可是呢他们得到的是完全一样。然后主怎么说呢？我们来念好不好？我们念十一节到十六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所以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好人，好神啊。我们认不认识他呢？所以我们复习一下，有四个方面。如果我们真把主当成君王的时候，我们有四个面向，四个方面是可我们一定要去做到的。第一，怎么样？顺从、顺服。第二，交托，也就是接受，把所临到我们的事上交托给主， 第三，依靠，而且甘心乐意的依靠他，以耶和华为可靠。第四，我们对他有期待。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问题没有？好，早一。
那这个在天上的财宝是指我们在今生所累积的那些成就、服事、奉献吗？
我觉得不是。世上最大的财宝是什么？是不是爱？你觉得爱是不是最大的财宝？
有爱不能当面
包。啊？不能当面的。啊？你说什么？
爱不能当面包。
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靠着神的真爱所付出的，会永远的存在天上。神不但要纪念，而且要存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产业。简单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很要有，真的要很认真的活出一个爱的生活？不但是我们对我们好的人，对我们爱我们的人，我们要以爱来回报他，甚至要主耶稣怎么样，要爱你的仇敌，伤害你的，只有神的爱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活出来的这种爱。那当我们活出主耶稣的生命的时候，那种爱真的会存到永远。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那一篇，最后讲到爱是永不止息，真的存到永远。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顺便讲一下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好像对爱，我们有诗歌不是说爱的真谛吗？爱是恒久忍耐。我们以为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爱是一个行为，好像是哈，或是一个品格。可是事实上呢，我对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解读，特别从一个地方来看见，其实他所指的不是品格，也不是行为。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六节，或者第五节开始好了。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会不会觉得只有人才会说喜不喜欢吧？也就是这里的爱，其实把它人 personalize， 就是把它人形化。也就是爱是一个人，一个人物， 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他的一个某一些的行为或是他的 character 而已，而是这个 person。 那这个 person 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在这里讲到的爱，爱是永不止息，也是讲到我们的主不但是他的爱，而是他的全部。约翰一书不是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吗？也就是爱，就是不是爱就是神哈，不要搞错了，不能够颠倒过来哈。可是神就是爱，他这个神，主耶稣这个人就是爱的全貌。 Anyway， 这个是延伸出来的一个事情。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是回应没有？好，我们接下去来看21章的第一段哈，我们来念好不好？从第一节念到11节，我们刚刚念了一节哈，我们从头来念。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大，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主为什么找了一匹驴驹呢？我在想哈，他进了到了伯法起，在橄榄山那里，伯法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哈，也就是处在一个很平凡的地区，是不会找到马的。马会在哪里啊？可能在皇宫里面，或是富人家的马厩里面，会不会在很平凡的平民家庭或是地区当中是不会找到马的。但是主也因为这样子，他会找到愿意让他使用的小驴驹，证明主真的是非常的温柔接地气。所以我们能够被神使用，我们能够被主使用，不是因为我们是很雄壮、很好、很强壮的马，而是因为我们是圣民。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以赛亚书，往前翻哈， 智慧书后面的先知书第一本以赛亚书第62章，以赛亚书62章第11节跟12节，翻到了没有？第几页？啊？821。好，我们一起来念第11、12节。
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定期，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托撇弃的城。”
我们能够被主所使用，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而是因为我们是圣民，我们是被神拯救的，被神救赎的圣洁 Holy People。因为这也是主拯救最大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一个品格很好的，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而且要每天活在圣洁里面。所以我才常说，我们每天至少在晚上你睡觉之前，真的要好好的三省吾身，就像孔子讲的，我们要好好的检讨我们这一天里面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或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需要主来赦免，需要主来洁净，需要主来重新给我们一个圣洁的灵性，能够继续活在他面前。所以虽然这个小驴驹非常的微小卑微，但是他是被神所拣选的，可以为他所使用的圣洁的器皿。我不知道这个小驴驹有没有感觉了，当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哎，怎么这么多人来欢迎我？我不知道。但是就我们自己啦，我们来想象，当我们被主用的时候，却看到怎么主有这么多人来肯定我们被主用，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年轻或是年老或是很卑微或是很幼小，我没有什么恩赐，我也不会做很多很多，但是只要你是圣洁，就可以被主用。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会呼召我们来使用我们，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 available holy person。 我们都会消，现在很多人都不用铅笔了，我们小的时候一直，我到现在还是用铅笔，铅笔就要削，对不对？那平常我们有一把铅笔的时候削好，然后就放在哪里？笔筒上面，对不对？那个铅笔削好了，我不会马上去用它，可是它是 available，他可以随时让我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态是，我准备好了，我圣洁了，那主什么时候要用我， 我是 available， 我可以随时让他使用。有时候很长啊，都被不被主用，对不对？你会很急啊，但是不要急，要等候主的时候。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卑微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卑微不能够被主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很谦卑的等候神的时间，而不要觉得哎，我其实很可以付出，哎，我有很多的才干呢，哎，怎么不用我嘞？不一定。我常常用骂这个字可能太严肃了，我常常骂我的学生哈，在华神的学生，我说你们真的是没有主耶稣的心智哈。主耶稣啊，30年预备做3年的讲道传道，你们呢，念3年就要做30年的传道生活，是不是有点颠倒？所以在我们预备自己的时间，其实是神最看重的，因为在我们预备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理清楚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权、优先次序了。不晓得大家能够体会我的意思吗？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常常比较容易知道说，到底我生命的价值应该摆在哪里。好，我们还没有查完这一段哈，可是要等2个礼拜之后，我要停2个礼拜哈，所以在10月中的时候，我们再来你继续的查考好不好？因为这一段虽然很短了，但是非常的丰富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回应没有？再一次谢谢大家来上课，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荣幸，我们可以，虽然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你面前，但是我们很感恩你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而且也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蒙启示，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也要赞美你。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你很乐意的带领我们走向你，归向你，也顺服你。主，我们靠着你，不单是加给我们的力量，也靠着你已经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我们余下的光阴的道路。我们谢谢主，要一直的与我们同在同行。我们谢谢你今天的教导，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